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星期五，4月11号。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呢开盘其实是走跌的，因为今天一个是中国那边呢继续跟进哈、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两个人是对赌一样，你出一招我就跟进，现在已经 all in 的这种感觉。那另外呢就是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低，那么这些呢都导致了今天的市场的开盘走跌。但是呢今天的 Fed 呢出来安抚了一下市场哈，然后之后银行、大通啊等等这些报告还是不错的。那最终呢今天三大股指呢是纳指还收涨了哈，收涨了 2.06%。 三大股指呢本周之内呢还是周三那天反弹太大了，所以呢仍然是涨幅呢都超过了 4%。 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本周呢也是股市哈美国历史上最最动荡的一周啊，但是呢整体的周线呢仍然是收高的。今天道指呢最终是上涨了 619.05 点，涨幅 1.56%， 收报 40212.7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337.14 点，涨幅来到 2.06%，收报16724.46。 S&P 500指数上涨 95.31， 涨幅 1.81%， 收报 5363.36。 费半呢今天也上涨了 97.61 点，涨幅 2.51%， 收报 3990.9。 今天科技股呢大部分是收高的，但 Meta 的下跌， Meta 这两天国会听证啊实在是太有损于他们的这个形象了啊，你这想进中国市场进的实在是太掉价了。 Meta 股票呢今天跌了 0.5% 啊，苹果呢今天大涨了 4.06%,Alphabet 呢涨 2.83%, 微软也涨了 1.86%, 亚马逊也涨了 2.01%, 费半呢今天也普遍的是进扬啊。那昨天我们都知道其实费半都走低的啊，今天呢又回来了， NVIDIA 呢涨了3.12%, 应用材料呢是涨 4.85%, 博通是 5.59%, 高通是 3.61%, AMD 5.3%, 美光跌了，剩下全都是 percentage 的上涨哈。台积电今天也上涨了 3.94%, 这是今天的几大股指和各个板块。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中国啊，中国呢是不断的在升级啊，然后呢习近平今天也是首次对关税问题发声，说呢70多年我们中国呢人民是靠自力更生哈，然后呢我们谁也不靠，我们不是被你们吓大的，说白了。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听市场情绪的压力还是蛮大的，然后像美元还有美国国债都面临着新的抛售的压力，像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本周啊创下了20多年以来最大的单周的涨幅。收益率涨那就是美元国债哈、这个就是走低的，那它的收益率呢就会上涨的，今天收到了快 4.5% 的了，收在 4.492%, 这也呢创下了一个本周之内哈长期国债是一个历史性的抛售，也创下了利率的单周的最大的涨幅。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本周上涨了0.482个百分点啊，创下的是从1987年以来最大的单周的涨幅。10年期的呢是录得了从2001年以来最大的单周的上涨啊，上涨了0.5个百分点，今天也是接近了4.5%。这个呢是国债市场呢在可以说在本周结束时啊略有回稳，最起码对30年国债来讲呢出现了一些需求回升的这样一个迹象，最终是收在了 4.873, 比昨天呢略高了一点点，而且呢盘中啊还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左右。和其他的交易日不同啊，今天的短期国债收益率的涨幅超过长期的，这主要呢也是今天的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等等这些调查数据呢都是显示对通胀的预期上升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市场就在担心啊，这个可能会使得联储呢更加难以去降息了。今天有一个密西根大学的这个消费者信心调查指数，它来到了降到了历史的低点的之一了，不能是最低点，但是最低的之一了。可以说呢对未来包括呢美国经济的这种衰退的恐惧是在 增加的。在调查当中啊，显示预计啊，美国的这些受访者未来一年物价将上涨6.7%。这过去呢，这两年在3月份，咱们昨天刚说了 CPI 的数据啊，刚回到了3%以下。那现在呢，未来一年物价要涨6.7%，这也是这个数据调查是从1980年代以来对成本的最悲观的预期哈。那发布的调查结果呢，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从3月的57降到了4月的50.8，也低于呢预期的54.6的这样一个。数据哈，本月比上个月呢下降了10.9%，比去年啊同期呢下降了34.2%，所以这就是市场情绪低落嘛。那这也是一个民众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呢，它是个软指标，但是呢，它却明显展现了这种市场的一个情绪。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是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标也是显示的恶化哈。就是这个调查当中说，当前的经济状况指数呢跌到了56.3，这个数据也比3月份呢下降了11.4%。预期指数呢应该是下滑到47.2哈，下降了10.3%。如果以年率的话呢，都分别下降了28.5%和37.9%。今天呢，也公布了一个 PPI，就是3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月跌0.4%，预期呢是跌0.2%，哈，这都跌了一倍了，前值呢是跌0.1%，哈，还有呢，PPI 啊，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年增是2.7%，预测呢是3.3%，前值是3.2%，就你看到就是所有的幅度呢，今天全都是下降的哈，核心的 PPI 呢月跌0.1%，预测呢是正的0.3%。前值呢是正的0.1%，核心 PPI 呢是增3.3%，预测呢是3.6%，哈，都增幅没有那么的大，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数据哈，这是真正的美国人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调查，但是呢，整体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信，这是软性指标嘛，我们看到基本上呢。其他的经济的环境呢，你并没有看出特别的差。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几个银行的财报哈，包括呢主要是这个关税嘛，到底呢这个贸易战怎么着？那现在呢，白宫最新的消息呢，就是有15个贸易协议呢已经是提到桌面上，各国呢都开始提出了和美国的协议的方案，所以呢，股市呢今天在晚些时候呢都是转账的，但是今天呢还有就是 Fed 两个主席，一个是波士顿的联储主席，柯林斯啊，Collins，他呢是说近期的市场波动呢似乎没有影响投资者的交易的能力，还有呢，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呢警告，他说经济增长可能放缓，通胀可能升到4%啊，这也是他今天一个警告。今天呢，摩根大通的执行长 Diamond 呢，他呢也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经济呢面临相当大的动荡。今天呢，他们银行的报告呢是受益相当的好哈，他们的业绩因为交易量激增呢，它是季报相当的靓丽，咱们一会儿再去看。所以呢，这个摩根史丹利还有这个 Michael Wilson 啊，打空头，他说呢，现在的这个市场啊，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市场的盘整，这是对全球化供应链的一种暴力的重构。没错，说的是对的。黑石集团的总裁 Gray 他呢预测说呀，现在的波动加剧，时间越长的话，出差错并且引发某种骨牌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能尽快解决目前的不确定性呢，将会对市场产生正面的作用。美国的经济不是为了市场而存在哈。那么，中川普呢，正在为美国的未来在做一个重大的调整。这是过去几十年，华尔街包括呢深层政府啊这种利益集团呢，不为美国整体老百姓负责，只为华尔街为市场负责所造成的重大的结果。所以呢，他们这里边讲话呢，就是，将对市场产生正面作用。我们以前就开过玩笑哈，你 Fed 的第一任务是干嘛？你是控制通胀的。你现在你又要去管这个失业率，你还要去管市场的情绪，每次都出来安抚市场，就都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儿。然后呢，这市场成了左右国家政策的一个。 这全都是错的。所以过去呢，已经根深蒂固所影响的这些东西呢，到现在为止，川普的这样去做呢，所以他要承受巨大的这种指责和压力啊。今天呢，国际的一些反应，像中国那边把对美国的关税哈，今天财政部呢直接是跟进哈，提高到125%。前天呢是骂川普是野蛮人啊，想了24小时之后啊，他们觉得还是要对怼，然后还嘲笑呢川普政府说你们再进一步加呢，就只不过是数字的这样一个体现了哈，会被全球呢视为笑话，而且呢还说呢我不会再继续跟进美国的关税加码了等等。然后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本周吧，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一周之内哈，哪怕是昨天跌又跌回去，但是周三的暴涨呢，让本周纳指呢一周之内3%，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上涨的一周啊还有5.7%的上涨，道琼呢也是上涨了5%，今天呢今天纳指也是回弹了2.1%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周，这一周我们所见证的恰恰是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这也是呢美国真的是川普政府他们在为美国未来进行调整做出来的巨大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它引发的动荡是一点不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件事情呢还在进行之中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WTI 原油在周五呢升高了2.4%，WTI 呢是涨幅是2.38哈，每桶现在报61.5块。大家还在继续关注这个关税的这些问题了，黄金今天也是哈继续攀高，纽约期金呢涨幅超过了2%。突破了每盎司3260美元的历史记录了，这是新的记录了。然后费城的金银指数本周是超过了19%啊，本周的涨幅，这黄金呢涨到19%。尾盘的时候呢，现货黄金也涨了1.9%，现在收报在每盎司3236.42哈，全都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本周之内呢，黄金是涨幅达到了6.47%。基本上吧，就是本周之内哈，从周一到周二、周三、周五都持续的平滑的震荡当中呢，是黄金一直在上涨的。黄金上涨，这就是大家担心嘛，市场有避险的这个情绪哈，担忧这个地缘政治啊、外贸啊等等这样一个突出哈。今天美元呢，也是本周之内呢是走弱最大的一个，连续周五连续第五天下跌了。美元呢也表现了从2022年以来呢最差的单周的表现哈，欧元呢则是大幅的上涨，本周呢日经225指数呢下周下跌了3%，欧洲呢是小幅的走低哈，但是美股呢现在是大涨的。今天呢针对这些美元呢等等这些事情哈，川普呢在佛罗里达下空军一号的时候，他呢就表示他说美元是世界上首选货币，强调我们永远都会是啊，就用美元呢，就是，然呢，它已经连续的在下跌5天了。他的随行记者呢，在空军一号交谈当中啊，川普说，现在呢，政府正在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川普说，我们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并且预测呢，和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将会有积极的结果。川普呢，对债券市场也给予乐观的评价，说债券市场表现良好，它有过一点波动，但我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川普的一个乐观的一个情绪的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个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哈。那在整个今天的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今天市场情绪呈现压力的。中共呢怎么这么牛啊？那他习近平说了哪些话？那么川普呢，现在他们白宫今天也对此呢做了一个回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仔细的去听一听哈。那么这个到底呢会下一步中美之间关系往哪里走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中国的财政部经过了24小时考虑之后呢，宣布将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125%。然后呢，他们还表示说，这项关税呢将从周三。 中国方面宣布的84%在这个水平上呢去提高哈，那这个呢将在周6，12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正式生效。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就是也还有一个伴随着的呢，就是习近平，这也是呢从关税正式开打之后呢，第一次习近平开始正式的一个讲话，他是在见西班牙的那位的首相哈，跑到中国去了。这也是昨天和前天美国方面给西班牙一个严厉的一个警告。这个西班牙的总理呢非常的左哈，所以呢他呢现在就跑到中国那儿去。这是中国呢在摆出一副对抗美国的丐帮老大的这种姿态之后呢，得到的第一个国家的回应。下周呢，看看习近平要到东南亚的什么越南呐、几个国家啊，去马来西亚呢去访问呢，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要去看一看哈，那几个亚洲国家敢不敢应对他？那他呢？习近平在今天会见西班牙的这个总理叫桑杰士的时候呢，首次说的这么一段话，他说呀，打关税战没有赢家，中国不畏惧任何武力打压，会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儿。他说呢，同世界作对将孤立自己。70多年来，中国发展始终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不靠谁的恩赐，更不畏惧任何武力打压。牛不？所以这是习近平说的。然后呢，他还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儿。然后呢，在这里边别忘了，他又拉拢他的欧盟啊，他现在能拉拢的就是欧盟嘛。他说，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双方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1/4，已经形成紧密的经济共生关系。所以呢，他呼吁中欧应该履行国际责任，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潮流和国际贸易环境，共同抵制单边霸凌行径，不仅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也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规则的秩序。然后呢，他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多重风险挑战叠加，各国唯有团结协作，才能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中西关系良好、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就越凸显。完了，他还吹牛说，中国14亿多人口的消费升级的需求和产业转型的潜力，将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劲的动力。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开放改革，哈，这是习近平的口径了，全是谎言，全都是胡说八扯。中国现在还有14亿人吗？中国人口的消费升级是有需求，你让吗？你中共让中国人有消费需求吗？产业前景，你所有这一切的机会，你全部控制在中共的手里头了，你怎么转型啊？你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吗？人家大家都吓死你了。到现在，今天、昨天，俄罗斯都已经宣布对中国的汽车增加55%的关税了。你这种压榨中国的工人的这种，然后呢，没有环境的这种标准，然后呢，你对人权的这种漠视，哈，那些所有的奴工，那些监狱里边的劳工，都成你们自己发财致富、向国际倾销的这样的一个，人家把你叫做中国冲击2.0版，你还在这说你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劲的动力，你这么寻思寻思，谁能听懂他？谁能赞同啊？有脑子的人也不会去赞同啊，对吧？然后呢，他说呢，中国发展始终70多年是靠自己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不靠谁的恩赐，更不畏惧任何武力打压。所以呢，你就听不懂他们中共产党人听不懂川普的话。川普呢是对全世界在讲，美国负担了，包括你日本，包括你亚洲，包括你欧盟这么多年的国际的安全，然后我们把市场打开，辅佐你们在二战之后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的起飞。结果呢，你们对我们简直是白眼狼。所以呢，你现在你要买美国的产品，你呢得回报我们美国了，我们美国让你们给掏空了哈。然后呢，他说你不要报复哈。所以他其实讲这句话呢，说白了就是我美国够意思了，你们该回馈我们美国了，你把我们玩死了，我们也不行啊。所以呢，他就警告谁都不要报复，谁是要报复的话，你就不是盟友。中共听不懂这句话，然后呢，你还要跟美国对着干，人家盟友听懂了，所以呢，你包括台湾、日本，他们都表示要跟美国呢去。你别看他为了选票，他显示一出那种什么跟美国，他都知道这些年呢，美国一直在当世界的老大，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你说在。 黑帮盟友当中，大家总是有你来我往哈，你这个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美国被你们掏空了36万亿的美债，你这么拖下去把美国拖垮了。大家都知道的，人家川普做的这个事情，从美国的利益上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中共听不懂，所以呢，就在这里边，你要跟美国对着干，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他把他放到靶心上。说白了，所有的这一切的布局，也恰恰是对中共进行围堵的。那么这些呢，中共仍然是摆出这一副嘴脸来，还说这些破破烂烂的话。你说人家美国人搞不清楚吗？都搞得清楚。那现在谁愿意跟你中共站在一起呢？所以他也要去拉拢。那么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那就是要看川普这边啊，和中共这边现在是嘴头上都刚上了。那么接下来到底怎么下这个台阶儿？在今天之前，美国其实私底下还是在告诉中共，你不要呢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中共会把美国这种警告认为他是怕。这就是中共一贯的这种做法，他会认为他害怕，所以他们对美国对川普的这个政府的判断，我觉得他们都是，绝对是误判的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他虽然呢，川普在上周啊，就赛政说某个时间点，也许是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够意识到剥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日子已经无法持续，也不可接受哈。但是呢，这个美国官员呢都告诉他说：“你中国呢，川普告诉他的政府说，中国必须采取行动啊，中国想要达成协议，只是呢不知道再怎么做。习近平是个，习主席是个骄傲的人，这我很清楚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呢，其实整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呢，全部已经进行到停顿的这种情况了，很多的中国的贸易商啊等等，现在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焦虑。你到网上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在叫苦连天，很多像那个就是那个蹦蹦床啊，就那个跳的那个蹦蹦床，他说这样的床呢，基本上他们就是专门为美国生产的，因为中国也没有那个场地，也哪有那个蹦蹦床，只有美国大后院儿，大家才会用那个蹦蹦床。从现在呢，一下关税加到这个程度，立马就没有了，没有订单了，立马破产。然后呢，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所有的外贸的做外贸的人，他说原来中国从来都不需要美国呀。大家就说，这不是习近平今天说了吗？70多年，这个我们谁也不靠。然后呢，就做外贸部的说原来是中国从来都不需要美国，是美国死皮赖脸的要帮中国。这些外贸的人说：“哎呀，我们这些贸易商为中国贡献了这么多的外汇，原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哈。”就是卖贸的这边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惨，所有的货轮呢，你去看那个实时图，都停在没有靠岸的，中国那边都不能靠岸码头要交钱的，都在这个离岸这边这个海上飘着呢，到现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怎么讲？就是去接单，而呢，真正的美国的大的这种企业公司早就开始布局了。他们做外贸的人就在讲，在过去这几年涉及到一些单的时候呢，美国的订货商早就要求他们产地是在哪里，绝对不要来自中国大陆的。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在拜登政府时期已经开始在分散这种风险了。所以呢，现在的这种市场施加压力。其实是华尔街，这边利益集团在给川普施加压力的。真的能够带来那么大的通胀吗？这其实是一个 question mark，不一定会到那个程度。就像财长 Bessent 一直呢在解释的这件事情，但是呢，股市会动荡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外贸商呢，他们自己也看清楚了。我看很多在美国的这些进口商，他们就在拼命的在寻找，除了中国产地之外的各个地方，他们有一个人，我觉得说的话很在理。他说，其实这些年已经不断的给我们发出了各种信号，就是呢，美国要回避风险，美国不允许再出现再像 COVID-19 那个样子，呼吸机、口罩，连基础药都握在中共的手里。而且呢，现在美国已经就差说了。你中共是美国的敌人，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发生呢？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信号，但是呢，总是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所以现在呢，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拼命的呢去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地方呢找货源啊，他们是进口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的发生的今天的这个情况，而这一切的来源呢，恰恰是因为中共的这种不计代价的。对中国人民的这种盘剥、倾销，对其他国家这种 巨大的这种冲击，谁都受不了，所以连俄罗斯都要去把它这个中国汽车呢涨55%的关税。那现在呢，今天呢就白宫的发言人 Leavitt 呢他就被问到哈，那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的了，那到底能不能敲定贸易协议呢？他的回答是说，川普总统对此感到乐观，他说呀，总统已经很清楚地说过。他对与中国达成协议抱着开放的态度，而且呢，并且感到乐观。他说，如果中国有意和美国达成协议，总统会很乐意。如果中国持续报复，这对中国不利。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好的经济，已有超过75个国家打来电话，希望立即敲定好的协议，这就是证据。总统想要为美国人民做正确的事。他希望看到全世界有公平的贸易行为，这是他的意图和目标。然后呢，也问到说，川普是否在等待中国先采取行动？Leavitt 呢说，我不会对正在发生或还没发生的沟通多加评论。但是呢，他也在向记者透露呢，说美国已经和一个没有透露的国家有非常好的进展，我不会揭露或抢先在我们的贸易团队之前，这些磋商显然还在进行当中。美国的贸易代表呢，Greer 在今天接受 Fox News 采访的时候呢，说正在跟许多国家谈判。他说：“I have a full dance card，我有一张写满名字的舞会卡哈。”他还证实呢，周五将会和台湾、以色列的代表展开关税的谈判，并且呢，针对中国向美方再次实施报复性的关税表示遗憾。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他没有什么牌。他虽然想当反美联盟，但是你又能得到多大的这种回应呢？今天这个，我们就刚才讲到这个西班牙哈，虽然呢去跑到了这个。他那个首相跑到了这个中国北京，但是他是个臭名昭著的这种极左派的这种总统了，而且呢，像西班牙和中国的贸易呢，基本上不到500亿美元，你中国每年超过5000亿美元啊，甚至是万亿的顺差，几乎都是直接和间接出口到美国，所以你靠这么大市场，你500亿和1万亿你怎么比呀？他这个习近平这种折腾呢，就直接导致中国几十万家的企业处于困境。所以你下一步怎么着？停工，就是你停产，涉及到你这几十万，涉及到1亿人的这种上下游的这种利益。中共想谁呀？这中共是不会想的，他的面子，他没有权利，他不肯让步的。因为中共的这种权利，一旦让步的话，就是整个政权的一个垮台。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共的这种逻辑哈。那谁倒霉？就老百姓倒霉呗。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中共的本性，未来也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川普是对美国做了一个绝对对的事情。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报道，即使呢。Doge 这么去节约啊，就节流90天之内都不允许钱从美国的钱出去，但是呢，美国的整个的政府联邦花销还在攀升啊。那今天呢，我一会儿我再把这个给大家讲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川普呢今天又敦促哈各个贸易伙伴要多买美国的能源，这是来自 CNBC 的报道。他说呢，你们多买我们美国的能源，我就可以降低啊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他把呢降低这个顺差、降低美国贸易逆差和实现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这两个目标呢扣在一起，直接要求欧盟采购3500亿美元的美国的能源来抵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哈，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是2356亿美元，然后呢，现在他要求他们买3500亿美元的能源。川普呢，当时在对记者呢是说，欧盟将必须购买我们的能源，因为他们需要能源。我们可以在一个礼拜哈就可以切断啊，就3500亿美元。如果欧盟没有呢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将面临20%的对等关税。 美国呢，其实美国呀，这个资源非常的丰富哈，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国，也是第三大原油出口国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巴克莱的数据呢显示，能源约占美国2024年出口的15%。那我们都知道，过去在乌俄战争的情况之下，你这边说帮助乌克兰。欧盟德国这边还在从俄罗斯那去买能源啊，就变成了简直一个笑话，就变成一个笑话。所以呢，川普的这个要求呢是非常 reasonable 的。巴克莱呢，像 Bessent 哈，今天呢也在透过一个消息呢，就在说台湾、日本、韩国他们都会增加呢对阿拉斯加的那个 LNG，就是天然气的这个计划。巴克莱呢是有一个分析师呢在说。对和你有良善、有这个良好愿望的，想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来讲呢，投资美国的天然气 LNG 呢是最有空间增加进口的能源种类。所以我们看到呢，台湾啊也都表示，日本都表示要对这个地方的投资，这就是你来我往，大家赚钱，成天打麻将，成天你胡啊，你连偷带抢就你胡，不让人胡牌，你谁能受得了啊，对吧？所以呢，在Bessent 呢也是在之前也向 CNBC 说，日本、南韩、台湾都可能会投资阿拉斯加这个大型的 LNG 计划哈，然后呢，很有可能成为与第三国敲定协议的一个基础。然后呢，他说这是他们就已经给出了盟友，他不是说我一棒子敲死你哈，我告诉你们怎么去做。他说你们另外一这是他们有的。一种选择，因为呢，你这不仅是拿钱买我们的能源，你不仅是能够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其实你也能够缩小贸易的逆差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你要不去达成的话呢，台湾是32%的关税，日本24%的关税，韩国呢将是25%的关税。所以呢，现在日本方面估计呢是。最低限度是10%，然后呢，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正在把东西呢进口到日本，然后在日本组装，就变成了 Made in Japan 了，再往美国输入。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哈，其实习近平做的这件事情，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状况呢？你会导致产业链离开中国，这是一个趋势。习近平，你这么杠吧，你最后。每个小企业，他只要有能力的，都要到外边去布局。美国的企业也要分散这种地缘政治风险，哪怕你把川普干下去了，对中共也是两党的共同政策。美国内政怎么吵，那是人家自己家的事儿。在对中共这个问题上，两党出奇的一致。所以呢，习近平这么一折腾的时候，他只能让这些做外贸的人抓紧时间往外走。所以真这个蠢货哈，真是蠢货。好吧，那我们就在这个说哈，川普呢今天还在跟大家讲，赶快买我们能源，赶快买我们的能源。这个阿拉斯加的 LNG 的这个计划呢，是将阿拉斯加的北坡的天然气透过呢大概1300公里这么长的管道，送到呢往南送到一个叫做Nikiski 的液化工厂，这个是库克湾哈，它的一个液化气工厂，然后呢再出口到亚洲。根据开发商叫做 Alaska 的Gasoline Development 的2018年的估算，完工的金额呢超过400亿美元。现在呢，像台湾、韩国、日本都已经投钱进来了。美国的内政部长呢上个月曾经说，川普认为呢，阿拉斯加的这个 LNG 的计划对美国的能源安全和独立呢有着至为重要的角色。现在呢，谁买呢？欧盟、日本、南韩已经是主要的买家。在去年的时候，美国的出口数据显示，欧盟购买了39%，其次呢，日本买了7%，南韩6%，印度呢5%。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川普呢，真的是为了美国的这个债务问题呢，是操心了，操透了心哈。那我刚才呢就讲到，其实你就即使这个样子呢，在美国的。国家政府的支出现在仍然是在攀升之中的。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其实都让你非常的吃惊。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也觉得哇，啊，就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题报道呢，就在说，Doge 呢虽然已经努力了， 宣称的节省开支，但是呢，政府的支出呢仍然在向上爬。副标题呢就是马斯克的团队1500亿美元的节省计划，对于6.8万亿美元的自动驾驶的支出影响甚微。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呢，去显示。即使呢，川普总统他们就职以来，政府的效率部门取消合同啊，裁减工作岗位啊，终止多元化项目啊，联邦支出仍然高于去年，多出呢比拜登执政的2024年比去年同期多出了1540亿美元，然后 Dodge 呢，他们说他现在已经节省了1500亿哈，都节省了1500亿，还多出1540亿。然后呢，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他这里边就在讲了，都是呢强制性的支出哈，其中难以控制的支出呢，在约73%，73%联邦支出用于债务利息和一些自动运行的强制性项目，什么呢？社会保险、医疗保险这些呢，总计就来到了4.9万亿美元。这里边就像这个4.9万亿里边就什么社会保障1.5万亿，债务净利息8810亿，医疗保险8650亿，医疗补助儿童健保计划6370亿，其他强制性的1.1万亿，可自由支配支出的呢有还有1.8万亿，加上这4.9万亿，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个6.7万亿啊。其中呢这个可自由支配的呢，国防部8070亿等等，所以呢。自川普就职以来呢，社会保障支出也增加了327亿美元，主要由过去一年新增的近130万的受益人和法定的2.5%的生活成本的调整的推动。然后呢，Dodge 呢也是在清除欺诈性的这种申请和裁员，但是呢，川普承诺啊不触及福利的这一部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支出同样超过了去年，从就职以来呢，仍然增长了290亿美元。注册的人数的增加，医疗成本的上升，推动了这一个增长。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的话，这一块儿呢，占联邦支出的43%啊，就是，就说是美国呢花的钱是最多，然后呢这个还不咋地哈，这个医疗保险大家怨声载道，强制性支出的增长还包括国债利息快速的上升，就像之前马斯克说的，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这就可能最终耗尽整个联邦的预算。所以，但即使这样，川普呢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支付的利息比去年同期多出了255亿美元，利息的上升、国债增加都导致呢利息成本更高，再加上现在他们还在撼动美国国债，中共他们在卖这个国债，给这个美国施压的这种给川普施压的反对派都在这个上面呢去给。就是真的，我今这个数字呢，我就跟大家去讲一讲哈，已经是这么使劲了，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事情。那么如果他们不做的话，美国离破产还有多远呢？再去印钱吗？你要去印钱的话，是全世界都在存你美元，可是你如果你这样去印钱的话，你美元的地位就也就受到担心了。为什么？不仅是战争，为什么这些国家各个国家央行都买黄金呢？美国。你36万亿的国债，你这么干，人家谁也不傻呀！你割人家韭菜，人受得了吗？所以呢，这些事情都已经导致了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还有你看什么教育部，Dodge 把教育部减少出40亿美元，昨天这个国防部也在减少，对吧？什么运输管理局减少2200万呢？等等等等，但是呢，支出。收入仍然没有办法跟上支出，收入和关税呢，收入即使增加，仍然不足以抵消支出的快速的增长。所以呢，现在呢这篇文章就在说呀，就是 Doge 的节省的影响，目前仍然是非常的微小，需要数年的累积，而且呢还取决于这么多告状。目前美国有120多个法官在挑战川普政府的这些法律的这些措施，所以你说川普有多难吧？所以呢，这个耶鲁预算实验室呢指出说，买断计划可能会更加增加一些成本了哈，等等。那这是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就川普就这么难哈，那怎么办呢？我们看吧，那川普在进行一个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样一个动作，是一个休克性的疗法。那么，您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还支持川普的政策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把您的观点呢打到我们的手机上，高健呢和大家一起去做分享。广告之后呢，我们和 Max 呢还是看一看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Max，你好。
哎，高姐，你好。
今天呢，这个几大银行呢都已经报了财报哈，然后呢业绩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大家所关注的呢，他们这个储备金呢大幅度的提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哈。今天摩根大通，今天呢是相当的漂亮，它的盈利呢有9% 哈，但是呢出乎意料的呢，它为呆账哈提列了9.73亿美元的这个准备，比分析师预期呢高出了40%，这是昨天我一直在跟大家呢去讲到的一个观察点，但是呢，摩根大通呢今天是大涨了4%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摩根大通未来的走势。
摩根大通啊，JP Morgan
对
Chase
，JP
和
Morgan
JPM，
Yes。
啊，236.2块。
它接下来的走势又怎样呢？哇，网络的问题。5959这位听众说：“多谢高杰的解读，请高杰解读一下 WTO 的规则，中共是违反了哪些，让民众醒来？”OK，有时间我给大家去讲一下。哎呀，它简直就太多了。当时呢，朱镕基不都有他们中共的官员就在说嘛，那些承诺他们不会重视承诺的，我们先进去再说。这就是中国大陆人他不重视承诺，所以呢，他跟英国签订的香港回归的这个文件，他不说吗？那都是历史文件，都已经扔到垃圾堆里头去了。中共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视协定的人，他是个流氓。Max 现在在线吗？能听到吗？
哎，
好，现在可以听到，看一下摩根大通的技术曲线的走势吧。
等一下啊，我看不要掉线，我刚看短期内它 JPM 嘛，JP Morgan Chase 236.2，一周内它是看涨的，然后一个月半年的数据看整体来说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可是一年以上5年内它整体来说长期还是看涨的，它最高峰来到276.59块，所以然后现在回落到差不多236了，跌了10多个%呢。
今天呢，他把他的这个呆账储备金提列了9.7亿美元，哈，比市场分析师预期的呢高出了40%。那这个呢是市场一个观察点，因为呢就是这次贸易战啊，包括呢接下来是不是会来经济衰退，导致呢这种还款达不到了，这是大家非常紧张的哈。那我想问问 Max，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呢？
它这些数据是肯定是会影响到的，但基本面肯定是会影响到的。只是像我们如果从技术来讲的话，或实际短线操作来讲的话，它可能会有更多因素啊。它也许我觉得这边超短线一周内呢，我讲一周内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了，反正。但是因为我还是鼓励大家做长线比较好一点了，因为长期来说它也是看涨了，所以它是 align 了这个长线的趋势。可是中期你看一个月半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啊，所以代表它短期内其实还不是很稳定啊。
所以就是金融股这部分还要大家去观察哈，特别是今天是这几个大的，对，摩根士丹利呢也是收红1.43%，贝莱德是升高了2.64%，富国银行是跌了个0.95%哈。我们再看一下苹果，苹果今天呢大涨了4.06%哈，那是怎么着呢？是因为呢有报道呢，彭博说他们在已经从印度空运了150万只的 iPhone 进到美国，来降低呢对等关税所带来的冲击哈，所以呢今天呢苹果呢又开始收红了，前一段时间跌得非常厉害，我们来看一下 Apple。
Apple 是一样啊，它就一周内它是看，数据开始看涨了，但是因为这几天的涨幅啊，涨势啊，所以但是我看一个月、半年整体来说，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一年内都还我看的数据都不是很明朗，但是一年以上还是看涨啊，它大概那12月啊，去年12月的时候来到255，这个算是最高点了，然后就往回落190到198，跌了超过20%，其实还是回不到之前的高峰。
好，我今天是周五了哈，那剩下一两分钟的时间，Max，现在呢就是你也做了20多年了，你看到现在的这种动荡哈，你有什么感受？给大家分享一下您对此时此刻哈您的一种感受和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您说一说。
短期内动荡那个是很难预测的，它反正它就是你就是你做短线就会预料它是这样子了，要跟着趋势走啊。如果不行的话，就要转方向或止损了。但是如果长期的话，其实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长期标准普尔500指数过去90年数据，基本上每我们10年来看，基本上是看涨了。
所以呢，本周之内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过去传统财经媒体根本就不行了，上班的人是没有办法跟着的。川普那天关税一宣布，整个这个股市是跳着涨起来的，你说你这谁受得了啊？那第二天你想跟进都不行，哐仓又给你跌下来了哈。就是现在得懂得政治外交，得懂得这个宏观经济，你才能看到今天的股市下一步要怎么样，好吧？那今天呢是周五，祝 Max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呢再继续呢看这个世界大对决哈，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的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吧。谢谢 Max，咱们下周再见。
啊，再见。